OK， 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OK， 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我们请翻开《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看到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到十四节。好，如果翻开后，我们就一起开声，我们来读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三章十节这边说到，但你已经、哦、我们一起来读，对不起。好，预备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迁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好，我们就读经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宝贵的圣经，并且你也按时分粮，让我们每个礼拜都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一起的能够领受你的话。主，我们就恳求你看顾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不管讲的听的，都能够因着你的话语同盟造就，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弟兄姐妹，就是呢，差不多呢，大概在30年前，OK， 等等，好，大概在30年前呢，就是香港呢有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就集合了呢当时的电影圈当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然后呢这部电影呢它就首次呢与大陆的电影公司合作，大陆的电影公司就叫做这个西安电影制片厂。所以呢这部是一部野心之作，因此呢当时呢不管是导演也好，或者剧中的这些武术指导啊，包括男女主角、男女演员呢，作曲人都是当时的一线的大咖，所以当然你可以想象了，整个电影的制作费呢就非常的昂贵。但是呢这也是我们刚刚说的呢，这个却是导演还有男主角呢他们非常有信心、非常有野心的一部作品，他们认为呢这部作品一定会大卖。可是呢事与愿违，就是当这部作品电影推出之后呢，它的口碑、它的票房呢非常非常的不理想，他们整部电影呢就是赔了很多钱，甚至呢香港的这个彩星电影公司呢也因为这部电影呢结果呢它倒闭了。观众都表示什么呢？都表示剧情很乱，他们看不懂，他们不懂呢整部电影呢到底要表达什么，甚至呢当时的观众呢都质疑呢这位男主角呢他已经江郎才尽了。这个男主角呢其实呢是我们当时呢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男演员，可是呢每个人都觉得说啊他完了，他的时代呢已经要结束了。所以这部电影呢就这样子沉寂了，一直呢过了好几年以后呢，这部电影呢当他进到中国大陆，进到什么呢，特别是进到中国的高校圈子以后呢，这部电影呢它才再一度的火了起来，它才呢就是继续的翻红起来了。因为呢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中国的大专院校的老师跟学生他们很喜欢这部电影，所以呢这部电影呢在大学里面呢它有非常高的讨论度，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这部电影呢它就被誉为什么呢，对不起啊，这部电影它就被誉为 OK 这个，它被誉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经典电影。 OK， 所以呢在大学的课堂上呢，教授他们讨论这部电影，那为什么这么清楚呢？因为我当时就在那边，我就看到我们的老师呢就在讨论这部电影，然后甚至在他们的学术期刊当中呢，学者们呢他们也研究这部电影，就是发表论文呢讨论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叫什么？这部电影呢就叫做《大话西游》。 OK， 发生什么事OK， 这部电影就叫做《大话西游》。 OK， 好，所以呢男主角也是谁呢？男主角呢就叫做周星驰。 大家都应该认识吧。那这个周星驰呢，他什么呢？虽然这部电影呢在中国很成功，可是呢周星驰却表示什么呢？他只是一名草根，他根本不懂呢什么叫做后现代主义。所以呢一度呢把这个电影呢抬高到成为后现代主义经典电影的时候呢，这个周星驰就觉得啊，我不懂嘞，我不懂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那弟兄姐妹，其实呢这个就像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状况。因为呢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这样，你跟我呢，我们都活在各样的主义，我们都活在呢这些各样的思潮当中。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就在跟着一些呢我们所不认识的人，我们在学习着这些主义，这些思潮了。所以你想想看呢，周星驰就是这样，他都说他不懂什么叫做后现代主义，可是他就活在这个思潮当中。所以呢后现代主义的这些思想呢都已经怎么样呢，就融入了在他的电影当中。而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是这样子的，当你跟人家辩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就是呢我们的角度不一样，你不能够说服我，我不能说服你，但呢你没有错，我也没有错，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件事情哦，没有客观的对与错。这些观念呢我们都很熟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讲过类似的话，或者呢别人跟你讲过类似的话，他就跟你说，哦，你没有错，我也没有错，你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能够说服你。所以呢这些观念呢我们都很熟悉，甚至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有讲过，只是呢我们不清楚什么呢？我们不清楚原来呢这个东西呢叫做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呢就是他们就主张呢没有客观的对错，好像你看这个符号，我们可以用相对的角度来看，你要说这个是六也可以，你要说这个是九也可以，因为都是相对的，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你就能够得出不同的一个结论。这个就是相对主义，他们认为呢没有绝对真理，没有事情呢是恒常不变的，没有绝对这回事，一切的事情呢都是相对的，它是会改变的。所以呢相对主义呢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是后现代主义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标记。因为后现代就主张什么？后现代呢它主张的东西呢就是呢没有绝对，只有相对。事物是没有绝对的，事物呢只有相对。这个就是后现代主义一个重要的标记。那么在哲学上呢，如果我们看相对主义啦，哲学上它是怎样评价相对主义？哲学上呢他们评价相对主义呢，他们就说相对主义是一种恶，相对主义呢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呢相对主义呢它实际上呢是拒绝沟通的，它就是不要跟你沟通，他就认为一切是相对的。所以从哲学上我们看到它是一种恶，但是如果我们从信仰上呢，在信仰上呢一样，相对主义者呢他不接受绝对的真理，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在我们他们这个相对主义者，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是什么呢？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呢你信你的耶稣，我信我的娘娘。他们就是要怎样呢？他们就是要拒绝沟通，他不要跟你继续讲下去了啊！你好，耶稣好，你信你的，你信你的，可是呢我有我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当心，因为呢这些主义，这些思潮呢它其实就在你我的身边，这些东西呢都一直在我们身边呢，不知不觉影响到我们。就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同样也会受到这些思潮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看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角度，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来看问题，而我们看问题的角度的背后它又是怎样形成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是在跟谁学的吗？因此今天呢我就想要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相对主义。但是相对主义呢，我不是鼓励大家来学啦，因为相对主义呢它是不值得学的，它其实是需要什么呢？它是要我们来提防的，我们必须要提防这个相对主义。好，那我们继续回到经文，圣经呢第十节呢，保罗这边说到，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个呢提摩太后书呢我们都很熟悉了，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保罗呢他最后的一个遗嘱，而且呢是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那么保罗呢他作为使徒我们都很熟悉，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经历了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 他忠心的去跟随耶稣，他传福音，他建立教会，并且呢，他也写了大量的书信，很多呢都收录在这个新约书卷当中。而且他作为提摩太的属灵父亲，因此呢，他有绝对的权柄，他可以要求提摩太要服从他的教训，服从他的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等等的属灵品格。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而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读上帝的话，那个更加是很清楚的，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保罗的书信既然收录在圣经中，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呢，保罗所写的书信呢具有上帝的默示。所以呢，这些都是神的话，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必须怎样呢？我们当然就只能接受，我们当然呢就只能够完完全全的顺服。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作为父亲、作为母亲的，那你作为父母呢，你当然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去管教你的孩子，不乖就是要打一下。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的权柄，而你的权柄呢就来自于谁呢？就是来自于绝对的上帝。所以呢，箴言13:24说到，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作为儿女、作为孩子，当你小的时候你能怎么办？你就只能够接受，你就只能够顺服。 OK， 这个本来都没有问题，对吗？因为我们从小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小就是被打的大嘛，所以我们都觉得哎，对啊，就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嘛。可是等你做父母的之后，你发现不能打的嘞，孩子就不能打了。所以呢，本来呢你要管教孩子呢，这些都是常识，这些没有任何问题，本来都是很 OK 的。可是呢，一直来到什么呢？来到相对主义者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质疑，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吗？这是你的看法吧，不一定代表我一定要接受，对吗？所以呢，相对主义者就会开始去质疑这些本来是常识的真理。那当你用相对的角度呢来看绝对真理的时候呢，它就会带来许多的麻烦。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相对主义。那台湾呢有一位教授呢，他就形容什么呢？他形容很有趣，他就说呢，相对主义、是唯一你不读书你也能明白的主义。因为很多这些主义、它都是哲学范围的，所以呢你要去读一些哲学的书籍啊，你才能够搞懂这些主义那些主义是什么意思。可是呢来到相对主义呢，他就说什么啊，这个你不用读书你也能够明白什么是相对主义。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就是因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物它是具有相对性的。比如说你的身高，它就是一个很相对的，它是很相对的。好像呢我们读圣经我们都很清楚，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他的身体比众民呢都高过一个头。所以呢扫罗呢，他按以色列人的标准来说呢，他是很高大的， OK， 他很高，他高过众人一个头。可是呢当他在哥利亚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又算矮小了，对吗？他来到哥利亚的面前呢，他本来在以色列中很高大，可是在他面前呢就算不得什么了，就算不得什么了。所以呢身高这件事情呢它是相对的，包括我们的长相它也可以是相对的。好像我们刚刚看到呢经文形容什么？经文形容扫罗又健美又俊美，对吗？又健壮又俊美，对吗？所以呢相貌它也是相对的。我想呢如果以我们现在的一个审美标准，我们看扫罗我们就会觉得什么，哇，他好像三番一样，很可怕。所以呢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审美的角度来看他的话呢，我们就不觉得他真的长得这么好看。所以呢如果按照这个相对主义的理论的话呢，其实弟兄姐妹你有发现吗？我长得也很好看，对啊，按相对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呢我也可以长得很帅。就是呢什么时候我可以变得很帅呢？就是当你把许多的绿叶放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人在我旁边，你会不会觉得，诶，是哦，我在他们中间，其实我长得真的很好看，真的是蛮帅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相对主义好玩的地方。那相对主义呢，它同时也涉及到什么呢？它也涉及了道德的领域。 他们也认为呢，其实所谓的道德没有所谓的不变性，道德呢也是会改变的，道德它也是相对的。他们提出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呢，他们曾经提过一个例子呢，就是来自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所记载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了，就是呢，最早期呢，就是到处去旅行，记载了许多的那些有趣的故事。好，这个希罗多德呢，他就讲到什么呢？他就提到一个故事，他就讲到呢，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这个故事也叫做什么呢？也叫做大流士的恶作剧。他就说到这个大流士一世呢，他就去召集希腊人，他就叫他们来，然后呢召他们来之后呢，就问他们，我要给你们多少钱你才愿意呢，等到你们的父亲死了以后把他的尸体给吃掉。弟兄姐妹，你要吃吗？你要多少钱你才肯吃？听了就吃不下了是吗？那其实呢，希腊人的反应跟我们一样，就是呢，他们没有人什么呢敢吃，因为这个不是钱的问题，你懂吗？就是呢，你就是完全吃不下，你的道德观念呢完全没有办法容许你呢去做一件这么可怕的事情。因此呢，当这个大流士一世去召见这个希腊人，就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敢吃掉他们父亲的尸体。所以呢，你给再多的钱呢，他们都不敢。因为希腊人跟我们一样，他们都认为什么呢？人死了就应该火葬，不然的话呢就是土葬。好，之后呢，大流士呢他又招了谁来呢？他又招了这个卡拉提耶人。这个卡拉提耶人呢，他们应该是来自印度的一个部落，可是呢这个民族就很特别，就 很有他们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民族是这样子的，你不给他们钱，他们都愿意在自己的父亲死了之后呢把父亲的尸体给吃掉。就是这个卡拉提耶人呢，他们会这样，父亲死了之后就吃掉他们的尸体。因为呢，这个其实是什么呢？这个在他们的观念来说呢，是对父亲的一个安葬。当父亲死了，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呢来安葬他们的父亲。所以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华人是什么？我们华人观念呢，就是需要有儿女呢能够帮你送终，对吗？但是对于这个卡拉提耶人，他们要儿女干嘛呢？希望有人能够帮他们安葬，就是有人呢能够帮他们给吃掉。所以当他这是他们的方式，但是呢来到大流士呢就问他们，那么好，现在我要给你们多少钱你们才愿意在你们的父亲死后呢把尸体给烧掉，烧掉尸体。然后呢我们听到觉得很正常，可是卡拉提耶人他们听到之后呢，他们就吓死了。他们听到之后呢，他们就在那边惊声尖叫，他们就央求国王，你不要再说这么可怕的事情了。因为他们认为呢，把尸体烧掉呢，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其实这个故事要说明什么呢？这个故事呢就是要说明一件事情，道德标准它原来呢会随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而有所改变，这个是一种相对的一个情况。那最明显的例子，我们最能够明白的例子呢，就是呢一般上我们都认为呢西方人比较热情，见面了之后呢会拥抱会亲吻，对吗？可是呢对于东方人来看的话，我们在旁边就觉得哎呀好不害臊啊，就是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文化这个习俗呢不是我们所能够接受的。这个就是一种道德相对主义。那我个人呢，其实我个人小时候呢我也是有受到这种相对主义的启蒙，我自己呢也有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想。那我这个思想的萌芽是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就是来自于呢我中学的时候我所读的金庸的小说，就是这部《神雕侠侣》。 OK，《神雕侠侣》大家都清楚哦。OK， 早上的时候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那《神雕侠侣》呢我们都很熟悉，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呢杨过小龙女他们的爱情故事。那大家记得吗？就是杨过跟小龙女呢，小龙女大杨过几岁？小龙女呢其实大杨过五岁。 OK， 她比杨过呢长五岁，可是呢他们就是师父跟徒弟的关系啦。 OK， 小龙女是师父，杨过是徒弟。那么这样子呢后来他们又成为情侣，就是所谓的师生恋啦。在我们现在当然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呢他们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是宋朝，中国的宋朝。那中国宋朝呢就有很多的这些礼教的束缚， 他们受到这些儒家的影响，所以呢，按照礼教的束缚，按照礼教的观念，当他们去看杨过小龙女的爱情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他们的爱是惊天骇俗的，是天地不容的，是许多人呢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呢，当时的观念是什么呢？当时的人都认为呢，你一日为师，你就是终身为父。你只要做我一天的师父，做我一天的老师，那你就是我永远的父亲。所以呢，小龙女呢，她的身份是杨过的师父。按照当时的观念，她就是杨过终身的父亲。现在你作为父亲，竟然和自己的子谈恋爱，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就是乱伦，这就是天理不容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的爱情呢，完全不受当时代人的一种祝福。每个人都觉得说，哇，乱了乱了乱了，就连郭靖呢，那么疼爱杨过，他也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现代人，当你读的时候，你会不会满头的问号啊？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意思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如果我小时候有一个姐姐，她大我5岁，她教我几年的补习，结果我们后来长大之后，我们又再相遇，然后我们谈恋爱的话，哇，全部人都在那边反对，就说我们什么呢？说我们乱伦，说我们天理不容。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你就会发现以前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原来它会随着时间呢不断的改变，它会因为随着时间的过去呢变得怎么样呢？变得哦，原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不了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道德相对主义它企图呢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所以今天呢，这个相对主义许多人呢他们都很喜欢，今天很多人呢他都轻易接受了相对主义。那这个原因为什么大家那么容易接受相对主义呢？就是有一位牧师，他叫约翰派伯，在这本书里面《思想的境界》里面呢，他就解释为什么。他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相对主义呢，他在知识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力度，在道德上呢，其实相对主义他也是不正直的，可是相对主义他在感情上却让我们许多人感到满足。因为呢，这个相对主义呢，它能够保护到我个人的偏好，不受到外在的一些评判。这就是原因，为什么今天的人呢，都愿意接受这个相对主义。因为呢，相对主义它其实就是这样子呢，它常常呢，把自己呢，关在自己的一个安全屋里面。它把自己呢，关在自己相对安全的一个方向，然后呢，不接受任何人的指正，不愿意呢做任何的改变，他也不愿意沟通。他就是有一个安全屋，名叫相对主义。当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会说，哦，这是你的看法，不代表是我的看法。他就是把自己关在里面呢，拒绝跟任何人沟通。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对外宣称什么？他们又对外宣称一切都是相对的。你不能够把事情绝对化，因为在这世上呢，没有绝对化，只有相对。他们认为呢，当你呢不这么做，你却偏偏呢要把一些标准呢绝对化，那你就是什么呢？你就是文化霸权了。文化霸权的概念就是呢，就是指呢指责什么？指责有一些人呢用绝对的标准要求所有人要遵守，这就是文化霸权。所以呢，你这样子要求的话呢，有问题的就是你。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教会就是文化霸权。因为我们教会声称什么呢？世上有绝对的真理，那就是圣经。然后呢，圣经的道德呢是绝对化的，我们都要按照圣经的道德标准来行。然后他就说我们什么？你们是文化霸权，你们绝对化了一些标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相对主义诡诈的一面。而同运分子，也就是 同性恋运动家啦，这些同志运动家呢，这些同运分子玩的呢，其实也是这一套逻辑。他们提出什么？他们提出异性恋霸权。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混淆的。异性恋霸权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因为我们多数人啦，我们大多数人异性恋是比较正常的，对吗？就是我们从小认定的就是，哎，一男一女一定是这样子的吗？就是一定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就是这样子，这个对我们来说呢，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状况。可是呢，他却认为我们什么呢？当我们把这个一男一女认为正常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什么？他就说我们呢，把一些标准绝对化了。他认为呢，我们就是什么呢？把这个标准呢，就是放成什么呢？只有这个是对的，只有是这个对的。然后呢，当我们这样子看哦，我们就是不对了，我们就是把绝对的东西呢，就是把一些标准绝对化了。所以我们认为呢，一男一女才合乎道德啊，同性恋它就是犯罪啊。然后他们就觉得，哇，你这样绝对化异性恋，你就叫做异性恋霸权。弟兄姐妹，到最后有问题的就是你。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清这样子的一个事实，虽然相对主义很好玩，虽然相对主义很有吸引力，虽然相对主义呢也可以保护我们个人的偏好，就是你跟人家讲，你讲不赢了你就来咯，哦，这是你的看法，不代表是我的看法。虽然相对主义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偏好，但是呢我们依然要怎样呢？我们还是要小心提防，我们必须小心提防相对主义。因为相对主义者呢，他并不接受绝对的标准，他们始终认为世上的事呢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包括圣经，圣经呢也不能够绝对化所有的标准。但是麻烦的是什么？麻烦的呢就是这些相对主义者哦，他又认为哦，他的一定是对的，他认为一定没有绝对的，一定都是相对的。可是当他这么认为的时候呢，他正在绝对化，他把他的相对主义绝对化了。所以呢，他们认为呢，既然没有绝对，反正世上的事都没有绝对吗？如果没有绝对的话，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服从这句话？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为什么一定要服从保罗这边写的这句话？我为什么要服从圣经这句话？还有呢，在接下来的经文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为什么要立这样的志向？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基督里敬虔度日呢？所以呢，从相对主义的角度来看，没有必要的，不需要的。你想服从，哦，好咯，你的事情你去啦。你想立志，那好啊，是你的自由。所以呢，你有你的自由，但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服从，要不要立志，因为这无关对与错。他就把自己这样子呢关在自己的安全屋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明白呢，相对主义的问题呢，它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说到底呢，这些相对主义者呢，他其实就是不承认上帝，他不愿意接受呢有一位绝对的自由拥有者，他也不愿意接受呢圣经作为我们这个世界绝对的标准，这些他都不接受。那当然表面上呢，这些相对主义者呢他是很客气的啦，他不会跟你讲哎呀不是啦，你不要信圣经啦，你不要这么傻啦，他不会这么跟你讲的，他是很客气的，他不会说你错，他只会说哦，这是你的看法啦，但是我有我的看法，我们没有对错，我们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但是呢，就算你证明了他是错的，你已经告诉他了他是错的，他也不会接受。因为他的骨子里呢，其实他骄傲得很，他完全呢什么呢，他到最后呢他就是拒绝沟通，他有他的一个骄傲。那十三节经文这边说到，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所以相对主义者呢，他们的理论呢很吸引人，也很迷惑人，但是呢他们其实呢也是一直在那边呢自欺欺人，明明有绝对的标准呢，可是他们不接受，他们还是认为呢一切都是相对的。弟兄姐妹，其实相对主义的思想呢，它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环境，不管是在你学校也好，不管是在你工作的环境当中也好，不管是在你朋友或者在你的手机网络里，这些相对主义的思想呢，它每一天呢都不断的在侵蚀我们基督徒的思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去提防这个相对主义。那我们要提防这个相对主义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其实最好的办法呢，它还是什么，我们还是回到圣经，我们就是要去服从那绝对的真神。你一定要接受呢，宇宙万物当中呢是有一位绝对的真神，而你的责任呢就是去服从他。所以呢，我们再回头看来 再回头看这一节经文，这边说到，但你已经服从了。保罗呢，他在这里用的这个服从这个字呢，其实如果你从原文来看呢，他原文呢，他其实有两个字来组成。第一个字呢，就是在旁边的意思，在旁边。另外呢，就是跟着的意思。所以服从呢，它原本的字呢，就是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的。当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呢，它的意思就是在旁边跟着走，在旁边跟着走。所以服从呢，这个字呢，它来到今天，它的引申的一个含义呢，就是有陪伴，有紧紧跟随的一个意思。而这个服从呢，也成为什么呢？也成为教育里面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在古希腊时期啦，哲学家呢就用这个字呢来描述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他们的学习模式是什么呢？他们当时的一种学习模式呢，就叫做近距离的学习。学生呢，就是近距离的跟老师一起生活，学生呢就把老师呢当作他们服从的榜样，每天就看着他怎样生活，怎样作息，看他怎样待人处事，把所学的应用在生活当中，并且也看老师呢，他是怎样追求学问，是怎样来做学问的。他就这样子呢，一直紧紧的跟随老师，向老师学习。那来到我们教会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上帝设立教会呢，然后把我们所有人都放在这个群体当中，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大家彼此学习服从。我们要在这个彼此陪伴当中呢，不断的学习真理。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这样子的，上帝呢要我们学习真理。当然，上帝主要是透过讲台上的教导让我们学习，但除此之外呢，上帝的心意还是什么？上帝的心意呢，还是要大家在彼此的陪伴当中，我们能够按着真理来效法我们属灵长辈的信仰，效法他们的思想，效法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制度。我们先来教会的，我们在教会时间长的，我们常常学习真道，我们把道存在心里，然后呢，我们在生活中行出来，我们行出神的话，我们用上帝的话呢，去关心后来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就成为他们的榜样。他们不单单听，还能够看到你生活，活出神的话，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在你的身边，跟随你，陪伴你的过程中呢，学到真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可是呢，来到相对主义的时候呢，相对主义者会怎样？他会提出质疑。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我为什么要你的陪伴呢？凭什么我要效法你的优点？你一定是对的吗？不能够是我对的吗？所以呢，来到相对主义者呢，这些本来很美好的，很绝对的，就是很理所当然的常识呢，在他们面前一切都可以瓦解，他们全部都可以解构。所以这个是相对主义者的一个问题。那教会里面呢，如果啦，我们教会当中有这些相对主义倾向的人，这些人呢，他们都会怎样呢？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呢，大多数呢，他们都会拒绝教会生活。他们会认为呢，教会生活并不是绝对重要的。因为保罗呢，在这里呢提到呢，他其实在这个经文中，他强调什么？他强调服从的时候呢，他其实想要带出呢，信徒之间的陪伴是很重要的。因此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有陪伴，我们当然我们就必须要有教会生活。但是可惜的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服从圣经的教导，不是每一个人呢会这么样的去听，还是有不少人会把教会生活看成什么呢？他们会把教会生活看成是相对的。对你来说，对，是教会生活很重要啊。但是呢，对另外一些基督徒来说，不一定的，不一定这么重要的。你觉得重要，他们认为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他会跟你强辩，他会跟你狡辩说，啊，这只是你的看法啦。教会生活很重要，其实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哪有这么讲？那就算呢，你把圣经拿到他面前，你指着经文，就是你指着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你指着经文告诉他说，这边说什么？这边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可是相对主义者呢，他还是可以很从容地告诉你， 其实你知道吗？在使徒时代后，他们只有崇拜，当时的人没有祷告会的啦，他们没有团契的啦，他们没有小组的啦，所以呢，他们讲不可停止聚会，其实是指不可停止崇拜。我每个主日都有来崇拜啊，所以呢，我来不来小组，来不来祷告会，我认为基督徒可以自由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所以呢，你不能够说我是错的。然后你讲不赢他怎么办呢？你就不甘愿了，你就开始查了一大堆资料了，你就找了之后呢，然后呢，你就按着这些资料，你一一向他证明，你告诉他我查过了，牧师 A 他是这样那样解释这段经文的，牧师 B 的看法呢跟这个牧师 A 差不多，然后牧师 C 虽然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都认为什么？他们都认为除了崇拜，基督徒也要积极参与教会所有的活动，积极参与其他的聚会。就是呢，你拿了很多证据告诉他这个经文不是这样子解的，我们基督徒信仰不进则退，我们一定要尽量参与聚会。然后呢，你跟他讲了这么多，到最后他会跟你说什么？到最后他会告诉你，我们的角度不一样，你不能说服我，我不能说服你，但你没有错，我也没有错，主要是这件事没有客观的对错。所以到最后呢，他就算是讲不赢你之后呢，他还是会干嘛呢？他还是会用相对主义呢保护自己的偏好。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哦，其实并不是真的没有办法继续辩论下去，不是真的没有办法辩论，因为你辩论下去他就只能够承认他是错的。所以呢，其实是什么呢？是他选择了拒绝沟通，他选择了拒绝沟通这件事。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就是呢，我就是在有一处经文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21:23-27，就是我讲给大家听了。那这里呢，就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提到呢，祭司长跟长老，他们呢，因为质疑耶稣基督的权柄了，所以呢，这个祭司跟长老呢，他们就询问耶稣，他的权柄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他可以行神迹？为什么他可以讲道？所以呢，他们就质疑耶稣基督的权柄哪里来，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子去问耶稣。但是呢，耶稣的反应，他的回应是什么？他就告诉他们，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才告诉你我的权柄从哪里来。然后呢，耶稣基督就问他们，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耶稣就是问这个问题罢了。但是呢，祭司长跟长老呢，他们就马上开会，就彼此商议，他们就在那边讨论说，哎呀，如果我们说从天上来的，那耶稣呢必会对他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呢？如果说哇，从人间来的，他们又害怕什么呢？他们又害怕百姓，因为呢，当时的百姓都认为呢，约翰是先知，所以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怎样回答都是死。OK， 那么怎么办呢？最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选择，就是祭司长跟长老呢，他们选择什么？他们选择不回答，他们不要回答。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懂，我们不知道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那关于这段经文呢，约翰派伯牧师就形容呢，其实这段经文呢，它就具有相对主义的种子。因为呢，祭司长跟长老呢，其实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绝对权柄的提问呢，他们其实是以什么方式来回应呢？他们其实是以相对主义的方式来回避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采取的呢，就是拒绝沟通的方式。那最后呢，耶稣的回复，耶稣的反应呢，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因为耶稣说什么呢？耶稣最后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为什么我们说这句话其实是很惊人的？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其实是什么呢？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呢？其实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到，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愿意垂听万人祷告的神，不管你的祷告多大，不管你的祷告多小多琐碎，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他都愿意垂听，并且呢，他也会回应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神。可是呢，这位耶稣呢，他现在却干嘛呢？ 他拒绝与他们有进一步的沟通，耶稣也拒绝和他们沟通。所以呢，我们要很非常的小心，我们千万呢不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一名相对主义者，因为呢这是被绝对的真神呢弃绝的一种行为。经文这边接着说到，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很确定了。我们要确定什么呢？我们要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世上是有真理的，而这真理呢是绝对的，它是永远不改变，现在过去以后呢它都不会改变，真理是绝对的。而上帝呢也赐给我们大家理性，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性，上帝也赐给我们学习的能力。然后呢上帝赐给我们这些其实就是要干嘛呢？就是要让我们更加的去认识这位神，让我们呢把他的话存在心里。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理性，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沟通，所以呢这个理性呢其实是上帝的赐给我们一份宝贵的礼物，我们就应当呢非常的珍惜，用理性来学习上帝的话。然后呢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都应该呢要用理性来沟通，我们要用理性呢来寻求解决，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呢非理性的选择相对主义呢拒绝沟通。我们会这么做是因为什么？因为呢你知道你是在跟谁学的，你知道你是在跟谁学，你跟谁学的呢？其实你所学习的对象呢，你在跟谁学呢？你就是在跟绝对的真神、无误的圣经来学习。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主赐下宝贵的圣经，更感谢主你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也感谢主你赐下理性让我们能够学习，让我们能够分辨你的话。主，我们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承认到在宇宙万物当中有一位绝对的真神，你也赐下圣经，赐下绝对的真理。就求主让我们都能够意识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绝对的来跟随你。如此祈求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